是三生自体的自信中，与三金刚无有别。三生就是法爆发三生，然后这个三生的字就是嗡阿吽，都是藏文的，不是中文的，观想不是观想中文，观想藏文的，顶轮是嗡，喉轮是阿，心轮是吽，它代表三生跟三金刚。然后呢，它意思其实蛮深的，没办法全部翻译出来的。就是说，但有些可能有些居士跟菩萨提出那个禅宗认为离相就是禅，离米才是定，所以这样观想说嗡阿吽会不会着相？那这个呢，在外，他就是说在外相跟内相的相应法中呢，还是要靠这个意念造作的行持啊，等于我们要渡河，我们还是需要船。你过河之后就可以不用船了，但是你在还没过河之前呢，你把船就丢了，你根本就过不了河了。所以呢，就是说它还是有个次第的。如果没有一个次第呢，对一般初学者，除非你这个正量已经很高，修行很高了，那当然不需要这个船了。所以很多很多人呢，就是在看过禅宗的东西，或看过一些密法的东西呢，他就直接认为这个见解就等于正量，其实不是的。你懂的文字呢，跟你正道是两回事。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要注意。有些人突然间佛经看到程度说，看懂啊，我懂了空性什么东西啊？那心里懂哎，那是在藏传里面叫了知觉受真悟第一个而已，你才了知而已啊。觉受还没有出现啊，觉受是身心气脉一定会改变的，你的身心气脉一定会改变的觉受，然后正悟的时候那就完全是不一样的境界了。那所以呢，那时候你整个看到呢，表面上好像是也不会离开现在这个状态，但是也又是另外一种境界，这样子只能说这样子。见山不是第一关是见山是山嘛，就一般的境界；第二关是见山不是山，这是觉受了。那见山还是山，那是正悟了，但是那个前面那个山跟后面的山是不一样的，是有差别的。这只有道的人才知道了，没有道的人讲再多也没有用。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呢，绝对需要一个方便。所以藏传佛法就是它方便特别特别多。从大圆满前面的这个修行呢，它不只是只有这个了，它前面的除了我们的四个共同前行、转心是要哈、人生难得、生命无常这个。然后再来就是菩提心，发菩提心的修法，然后之后无加行的修法，这个还算是共同的前加行而已。后面的大圆满还有不共同的加行，生命力不共同的加行都还有的，然后它有很多特殊的修法的，那都不是在室内打坐，都是要到外面去修的，然后之后才禅修这样子，然后窍诀法，然后才是切切托嘎这样子的。当然这最主要其实整个里面呢，如果对上师有信心的话，这上师加持力量会是可能是最大的。而且一般你按这样的修行的话呢，坦白说还是很难证悟的。除非呢，你这个，因为呢，在密法里面其实它还有一个讲到气脉，所以说气脉的时候呢，一般呢，你不修气脉的话呢，要证悟呢很困难。但是呢，有一个补充的方法就是上师相应法。你说上次信心很强的时候，那气脉自然就通了，加持力自然就通了，这样比较有可能解脱的。要不然呢，一般的如果你信心没那么强，那你还是要升起势力，圆满势力，然后再大圆满，这样修上去的。这里有些很多上次他没知道的。那当然是色达跟雅心都只强调修直接修大圆满，不强调修气脉明点。那所以就是说在汉人这边呢，你要感觉到好像这么多人在修，好像这个成就的师父没有几个，有成就的，色达跟雅心都有汉人成就的都有，但是就好像不是那么多那么明显，那就是他气脉这个问题。那气脉呢，如果你没办法修，因为我们都年纪其实坦白年纪就大了，也不可能说像他们年轻人这样修了，那这时候就靠上相应法才帮补充这一段，这是很重要的关键的。所以呢，修大圆满有没有直接提升成就的可能？有，绝对有。但是呢，信心如果对上师信心没那么大，只对法的信心那么大的话，那不一定能够成就的。对法有信心的话，那你可能是要修生缘次第再上去。对上师没有那么强的信心，那还是要靠那个生缘次第。如果上师信心非常强的话呢，那就可以不用生缘次第了，这样子。所以普达佛特别特别强调是这样子，在雅钦、色达都特别强调上师相应法，原因就在这里。他这个可以补充你这个生缘次第的不足， 那没有修这部分呢、啊，只要你有这个信心，真正的信心呢、啊，啊，不是那种相似的信心，觉得很有信心，可能上次讲一句话你就翻脸了，那就不是信心了，都是这样的。普照会试过很多次啊，哎呀，很多居士跟他说，哦，上次我对你很有信心啊，哦，真的真的。第二天开始这样垫完以后，马上就退出信心，全部都说啊，上次我们现在可以换上次吗？可以不依止你了吗？啊，马上就说了，马上就翻脸了。所以普照会讲的也很直接啊，说这个信心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所以在修密法的过程中，其实修大圆满过程就是修信心，修到了就到了，没有到讲太多都没有用，你懂太多的经论都没用，大圆满灌过顶也没有用，也不是没有用啊。你灌过顶的时候，如果有信心呢，这灌顶当下就会开悟了。但是呢，信心不足的时候呢，灌顶当下还是没有用的，而且可能一点觉受都没有。那没有觉受，绝对没有得灌。就灌顶呢，一定要觉受的，不管是哪一个灌顶，哪一级的四部、行部、瑜伽部或大圆满的，一般都有觉受的。因为很多像法要灌大圆满的，半年起就受记了。我灌你的时候，当下就有人开悟了，啊，真的是有人开悟了，这样子，那跟禅宗的那个是一样的，叫持名表示传，就一棒打下去或一句话让你开悟，就是一样的。但是因他修那个层次，机制进账都差不多了，那时候上师加持一下去就开悟了，啊，所以那个就是要靠上师的加持了，这样子。那所以呢，那个上师的那个信心呢？啊，达到什么程度呢？是决定你能不能解脱的那关键，就在这个地方。那如果没有修七万明点的话呢，那就是只能从这个地方下手了。好，那一般七万明点35岁要修成就很难了。一般是35岁以前，因为明点还要萎缩，七万明点35岁要慢慢就萎缩掉了，这样子。所以一般修七万明点都是越年轻越好。哦，所以很多在。南祖林，印度南祖林是白玉的，他们都小孩子就小三米就开始练杂弄了，就会跳啊跳啊就会修啊，脚盘起来就开始跳了，这样子。哦，所以呢，这个呢秘法还是有很多的那个要一直上才知道的东西啊，很多都是讲文字，那你看法本那都没有什么的，那法本每个人都有的，那没有解释的话都没有用啊。哦，所以这个秘法里面很多东西就是要。一直上市以后呢，啊，是看你有信心就给你多讲一点，没有信心就少讲一点，就这样子。那都是看信心的，啊，所以呢，这点呢，就是你们要反复这本呢，反复多看几遍。回去有看的举手，没关系，慢慢来，不急。啊，这本来就是这样，就是说这个东西呢，反复要看了，因为这东西，这个佛陀佛讲东西呢。文字上呢，好像还每个字都看得懂吧，但可能它意义呢，不一定每个人都看得懂的，可能多看几遍才把它看得懂的，哦。好，那这个三生自体自性中，这个三生的印证呢，本体空性是法身，自性报自性明了是报身啊，本体自性无别就大悲咒变的化身，那上次有讲过了嘛，哦，所以这个就是。那么你要证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种四空双运的见解，这四个是从不同角度看的啊，所以要完全把这个当成一个东西看，这样那叫四空双运了啊。我知三门法性体远离攀谈本性呢，我们的三门呢远离偏袒，安住在本性当中啊，远离偏袒就是说长啊、断啊、有啊、无啊。这个，你就认为你的身体是永远不会坏了。我们常常都在想，哎，我这个身体就是一直都是我的，其他一直在变的哦。然后呢，你想说，哎，这个身体什么都不是，也不是，它还是显现和本体无别的存在的这样子的。哦，那也不是一直不变的，也不是永远的，永远都是空无的，也不是断灭的，它是显现跟本体无别的哦，缘起性空，性空缘起这样子的。那有或无都是一样的，就是要远离长半边，远离有无两边，哦，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如果你归到这个长段有无的任何一个呢，就是妄念了。然后如果你超越这个妄念呢，就是远离偏袒，所以它这个远离偏袒呢，是这个意思，哦。 自界双运原始界离人无作法性中，远离视察与单着，安住无执本境界。啊，这个时候谁安住？啊，这个时候呢，原始法界如来藏就自性明了的方便跟本体空性的智慧双运，这个就是密法叫做明空双运，就这个东西。你们看到很多密法都没有，哎，空热双运、明空双运，这什么东西都不晓得，哦。所以你们自己这段呢，好好多去了解一下。所以明空双运就这个东西，自性明了跟本体空性两个双运就这个。啊，不然你们看了很多经说，哇，什么明空双运都不晓得、啊，问了半天我不敢跟你们讲，对吧？因为答应蛮多东西，那不然我就跟你们讲了，我就顺便跟你们讲了，这样子。啊，远离言语、无有造作等习乱，啊，这个东西呢，明空双运呢。这个是修行的境界了，那你到那个时候，你自然就体会到了，修到那个层次呢，就自然可以体会到了哦。然后在清净的光明法性中随力安住哦。那这个时候呢，他本身的共修三世界法规呢，到妄念起为止，大约安住十五秒就可以了。为什么他讲十五秒？因为这本书是公开看的嘛，公开看的，所以呢。一般呢，没有上师引导，就也没有经过菩萨或反正就是拿来书看一看就开始修这种的，也有的。那你们就念了就十五秒就好了。那如果在我们讲台待过了一两年了，然后很多法会参加过了，开始听那么久，上课上很久了，那我就叫你安住五分钟，这样或者更长都可以。如果你安住下去就入定都可以，就安住在这种无所缘的境界，无所缘的禅修这种境界里面。哦，离缘无作法性中，所以这个是无所缘境界，它不是一个有所缘的哦，不是缘那个什么东西啊，什么都是放掉的这样状态当中。好，哦，这段你们要多看一下，就你可以看原文啊，远离视察与单着，安住无执本境界，所以这个叫安住，在离缘无作的法性当中，这意义都非常非常深，因为这是阿修罗妈的大圆满的智慧境界自然流露出来的东西，所以全部都是跟大圆满的那种句子有关。哦，你们不看注释都可以，但是看如果不懂，你就看注释；懂的话，你就直接看那个原文，慢慢的想一下，然后就安住，这样子。好，那你们呢？我要定五分钟了，那你们可以久一点就久一点了。啊，如果呢才刚来没有多久，那你就不要硬撑了，就打妄想也没什么意思，就十五秒就好了。哦。可能有些人呢，就是有些人用了这个上课的，还有一些是在网上听的，那他们都没来上过课也很多。我知道很多在网上听的，那他们呢就十五秒就好了，因为你们没有来上过课，没有来现场上过课，也没有在参加我们很多的共修啊，或是禅修啊，或者是法会啊，那这些都消了很多很多业力。因为我们来这边常常来参加我们法会上课的那个消业障就比较不是一般的了。所以很多居士啊，我们这边就跟我讲说，哦，你们这居士层次都跟他们道场都不一样，差很多，这样子。那当然是你们辛苦很多啊，对不对？常常把你们操的要死啊，操个哀哀叫，哦，回去都好累好累好累的要死，就是这个样子啊，这样子业力才消嘛。每次办完法会就要躺好几天。那这就是那是有代价的啦，那就业力就消比较多啦，或者苦是有代价的啦，那这个是要慢慢一步一步来啊，所以你们就可以久一点。那一般呢，没有来上过课的，也很少来参加我们法会的，那最好就是十五秒就好，不要太久，免得就在那边打妄想也没什么意思啊。哦，我也跟着妄想一直跑这样子。再来，厚德转大用，阿本来无作法性中，自力无自诸身相。本来尊咒法身心，远离增损转道用。所以这个佛法修行是坐上跟坐下。那这个厚德呢，就是说坐下的境界了。哦，所以说厚德呢，你要转道，就是下在初定的时候呢，下坐的时候呢，啊，这个有一个啊方便哦。那我们没有证悟实相，那就是你要改造意念来护持你的信念。哦，就是说要提起正念来，看你用什么方法了。最主要是要看你的心了，啊，哦，不要顺着心跑，因为我们平常呢已经习惯了顺着我们的心跑，因为事情多嘛，家里的事情啊，工作上的事情呢，那一直想一直想，还有想这些世俗的事情，所以呢，就是说如果太忙的话呢，确实不适合修行的，一点。 太轻松的人呢，他呢修行是可以的；那中等忙碌的也可以的。真的太忙的人呢，是没办法真的修下去的，因为他心都一直在计划未来，要等一下干什么，明天要干什么，后天要干什么，一直在想家里的事情、公司的事情，就没办法说修行了。那所以就是我们的唯一方面，就是一直要看你的心，观察你的自心。我们之前有教过大家，那个在动禅里面教过观察呼吸啊，观察你的身体啊，观察你的那个动作啊，那希望这个方法观察是最好的，这样子。要不然提正念也可以，就提起那个符号啊或咒语啊，那都可以的。那在提这个时候呢，就保持意念很清明，这样子专心的念，专心的听，慢慢心就回来了，这样子。哦，这要靠你们下座的努力，因为平常下座不努力的话呢，没有在空调自己的心的话呢，单单靠上座是绝对不够的，绝对不够的哦。只能上座的时候，很舒服，然后一下子就不行了，这样啊，就等下次禅修的时候再来一次，这样。我们现在一个月才一次禅修，那可能现在上个月就比较忙，又没有禅修，所以现在大概都破光了。因为最近还要把荣耀放完，所以就没有办禅修，可能要下个礼拜吧。这个礼拜可能先在放荣耀，然后下礼拜，这礼拜可能两天嘛，六日可能会排一些放荣耀的行程，然后下礼拜可能会排禅修。下礼拜天是母亲节，你们母亲节中午不行的，不行的禅修举手，举手。中午要去回家去过母亲节哦，这样子哦，好吧，那就母亲节我们就放荣耀。那礼拜六禅修，下礼拜六禅修，下礼拜六就在这边禅修，然后礼拜天呢，就几个你们就去跟妈妈去喝母奶的，就好好的跟妈妈在一起。那这样不是的，还是要真的妈妈是很重要的，妈妈开心。然后呢，其他人你们晚上才去的，那中午我们就早上就去放荣耀啊，回去再去再跟妈妈在一起，这样子哦。对，有妈妈还是很幸福的。哎呀，我妈妈已经走了，然后呢，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在本来无作法性中，这怎么重复了？好，这个地方就是说，在没有勤作清明的本来见解中呢，一切所见呢，皆为本尊；所闻呢，都为经咒哦。那一切的事具呢，就是法身。这本来就是我们要修那个静观。其实在密法观过你的人，你就是要这样想了。要是观过四部行部不要求，要观过无上密的呢，你就是要这样想了。没有勤作清明的本来的见解当中呢，一切所见都是本尊。你听到的就经咒，就是五圆满了。之前我们有讲过嘛，五种圆满哦。那这边我就不细讲了，你们讲过，你们就自己知道五种圆满，导师圆满啊，法圆满啊，这个什么地点地圆满，时间地点，还有那个眷属五种圆满哈。好，这一切四句呢，就是法身。在我们初心者还没有证到见解前呢，很难就是马上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这时候你就是用意念意识转为道用哦，然后用造作来调整这样子。那慢慢的呢，这个就会，这个是弄假成真哦。你每天想是，这个人就净土，每个都是佛菩萨，弄久了就变真了哦。然后呢，到之后久了以后呢，你在持咒啊、修行的时候，然后就越来越自然了，会跟生活中在一起了哦。所以这个呢，再来远离增损转道用。然后就是这个样，这句都是属于大圆满的啦。那法界功德它不被善恶所转变的，它本来没有造作，就本来清净哦，不生不灭那个状态里面，就安住在平等的状态里面，安住在自然平等的状态里面。那这个时候就是安住转为道用，那这个层次要比较高一点啦，一般的我们很不容易做到的哦。所以这个后得转为道用，它有好几个层次，那你依你自己的层次来转。好的，没办法把我们心通这个把这个用心念呢造作这个东西五种圆满，这个净土这边是净土，导师是佛陀，法就是无上道圆满法哦。啊，这边已经可以这个妄念比较平息了，直接就安住在那个本来清净的见解当中里面了，直接。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常常去调心才有办法 我时刻要提醒自己，哎，我是个修行人，我不能放任自己的心在贪嗔痴上面跑啊。平常我念的就是贪嗔痴啊，就顺着跑，就一跑出去马上拉回来啊。那今天不要跟人家计较了，但是没办法的，就一定会计较，但是就是要拉回来，计较完就拉回来，说忏悔一下，哎呀，我刚要跟他计较了，哦，那就拉回来了。那一计较，菩提心肯定就没有了，密宗戒肯定也就没有了，对吧？我想念出一球都没有了。所以呢，计较完又再回来，哎，下次就是不要再计较了，这样提醒自己一下。然后第一次可能半天以后才发现，第二次可能两个小时才发现，慢慢的你修完了，哎，一跟计较完，马上就发现，那就进步很多了。哦，修行就这样修行的，不是说一次就做到，不可能的。我们习气它那么深，这么累世累劫的习气这么深，怎么可能是不计较？那这个呢，就是你没有修行的时候，你可能根本就不会晓得，就想一直在跟他计较，然后就一直这样计较下去了。后来学佛又可能刚开始那个刚学的时候，可能计较又可能一个礼拜又想起来，哦，我不应该跟他计较，一个礼拜又想起来。后来呢，可能又刚好碰到有法师给你开示，又看到什么佛经提到这个啊，才不跟他计较，才放过他。然后呢，后来慢慢修行进步了，哎，五天就想起来了，哎，三天，慢慢的一天，慢慢的两小时、一小时，哎，那就进步很多了。所以你有进步的时候，要给自己鼓励一下，赞叹自己一下哦。你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因为很多人根本没有在看自己的心念啊。那你们是不是能常常看自己的心念，就说哦，我刚刚讲错话了，马上可以回想起来，那最好了。那这个讲了，当然觉得哦，不对，我不讲了，哎，那最好了。好，那么呢，在这个过程中，你就会体会到这个心念一出来，你就看到了，哎，心念一动开始动歪了，马上就去追他，去看他的本性了，就像逆心法，马上追他的本性了，这样，那就会直接到安住，那就是安住了，可以到安住调整转为道用了，那层次就越来越高了。那所以呢，那阿底峡尊者也说，他不怕，他有一天起好几个妄念，他妄念越大，他正道的法身越清楚，越清明。就是这个状态，因为他已经认识，而且随时在护持自己的心念，一起妄念马上就追到，看认识他本体，这样，哎，马上那种重量是不一样的，哦，所以呢，这密法呢，并不是说要压制你的妄念或压制你的恶念，不是啊，但是你要认识，要认识很重要，要常常去看自己的心，不是说把妄念压住，没有这个意思，压住那石头，压住那个草，你石头抬开继续长，没有用的，我们要认识他的本体，变成本性。然后转回道用，把所有的那些过失转回道用，这是密法才敢这样子啊！我在显宗是没有这样子，显宗说断烦恼，求证菩提，对不对？他密法里就烦恼即菩提啊，禅宗也这么说了，哦，这样子，所以当下就要解脱了。那所以呢，我们教你的禅修就是让你认识当下，我们去动禅，在当下观呼吸，当下观你的脚底，这是观你的当下，这是我们修行的重点啊。哦，因为其实时间是假的，所有的时间空间都是虚幻的，都是你的境界造作出来的东西。那什么是真实的？当下就真实的，真正的这样当下就是永恒的，还有突破这个时间了，突破时间空间的，进入永恒了，这样进入你永不变化的温柔，你内心中永不变化的温柔就是这个东西啊！啊，所以呢，这个才是我们要修行的重点。所以你们要常常观察自己的心念。啊，不要跑太远了，跑太远了就是在观回了。但是平常如果没有做上修，一直在做下修是不行的。你们的层次一定要每天要固定时间做上修，然后呢，做下修的时候是要观察一下。哦，有时候那种就两分钟，你们去观察呼吸都可以，或两分钟无所缘成就都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你在开车等红灯，好，我就无所缘成就两分钟，那红灯大概80秒吧，哎，够了，这样子。就练习啊，因为你常常片段的修行呢，它就慢慢就累积起来就不一样了。常会提醒自己，哎，你就会看到了。哦，我现在洗碗的时候就注意一下，哎，我走路的时候我就放慢，观呼吸一下，或观脚底一下，那就不一样。你就马上就，你所有动作都是在觉知当中，保持在你的觉性里面，这样那就完全不一样。你同样是过生活，不工作不可能的，你不能断掉。你们都没有工作，大部分人没有工作不行。有些人是可以不用工作了，还想工作没办法。那有些人是真的是不工作就混不下去了，那也是有的。这样子，那这个时候你们就是把这个都可以转为道用。你只要放慢角度，放慢脚步，放慢心念，哎，就可以了。开车的时候你也可以关呼吸，就关那个方向盘的控制的转动，都可以啊。 这样子。那么你这个修行，这种方法是很活的，这种属于大圆满法系的修行是很活泼，并不是说都是在坐上禅修这样子。当然，这个刚开始还是很重要的了，到后面的时候就都是在靠动中去修了，这样子。但是这个要有常常要锻炼了，反正就是下个礼拜六真上禅修课，下礼拜天，我们就到溪头去了，动禅，这样应该可以吧？下礼拜天哈，我是不管了，你没不来就算了，能来就来了，我没办法再排，因为礼拜六呢去溪头那就很惨了，人太多了，礼拜天人都比较少。下礼拜六是在这边禅修，下礼拜天是到那个下礼拜天是到溪头，然后就是这个礼拜六日是在丢荣耀，然后下礼拜天母亲节我们要丢荣耀，这样子。那可以参加禅修没有问题，不勉强。上课当然不用，上课不变，上课不变，我们这次就上完了。今天那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我会发到那个人哈，慢慢看。5月2号、3号了，投荣耀了。下礼拜天母亲节那天呢是，也投荣耀。母亲节的前一天呢是在这边禅修嘛？
5月9号，
对，在这边禅。对。好，不用吵，我到时候发出去，我会发出去哈。我们大家年纪都有点大了哈，不发出去大家都会忘光，我会忘记，不要说你们了。然后去欧金上，欧巴上啊。然后呢，此善全是诸所及无漏佛子所发心，一同随顺诸善根回向三界尽解脱。那这个佛子就是。一般藏传里面，佛子就是菩萨的意思了，那就是因为他们就是佛的足迹，所以叫无漏佛子。所以呢，我们就是以我们的所作的善根，愿三界六趣就永生都能够得到佛果。所以一切佛子如果回向，我们也这样回向。那后面我会讲回向哈，再来发愿呢，就是说呢，要祈请十方三世界诸佛菩萨总集的上师呢。我愿能生生世世大悲世受我等正受三苦真为一切有情众生呢，并传授成熟能够成熟的灌顶，以及能解脱的窍诀法。能成熟的灌顶，所解脱的窍诀法，然后让我们迅速圆满证菩提果。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呢，在中阴的愿呢，那这个就是，就。福慧二种资粮的原本的善根呢，这就是心印传承的，但我们可能都不是这个根基的齁。心印传承就是不用讲话就直接开悟那种的。他直接就上师就传过来心就开悟了。然后呢表示传承呢也是比较善根的。然后口耳传承我们大概都是口耳传承的。那可以迅速呢远离细论的本来。法性叫童子贫僧戒，这是大圆满一个专有名词的，讲的是法本来法性的意思的哦。童子贫僧僧，所以呢，即人成就呢，就是说呢，就像我们像前面所讲的见解啊、那你已经这种大圆满见解，你已经作为一如的话呢，那就跟莲师一样了啊、莲师一样就是说他已经活的时候就红光身，就是有两个人了。这历史上记载有两个人，但是我们具体有多少我们当然不晓得，因为有些是没有名字的都有可能的。就是说莲花生大师跟布满密札这两个呢，大圆满传承祖师呢，他们都还在地球，还在人间。那莲师呢是到那个乌金刹土去了，去变罗刹国王，把那个罗刹降服了，在那当国王。那他建就在那边，同设吉祥山。那另外一个布满密札呢，他呢现在就在五台山。他没有走，他就是他那时候在印度一修成就大圆满的，后来他离开印度到藏地来传大圆满，传完之后呢，因缘结束，他就到五台山去闭关了，在五台山住在五台山了。所以呢，你们如果对他有信心呢，在五台山好好祈祷他呢，搞不好这次去五台山就可以，会得到他加持。我曾经去修过特别的祈祷，然后他闭关那个山洞那边，就 跟祈祷他，哇，那得到的价值不是一般的，这样子。那这个不满秘诀是带满了纯真主持啊，他一百年会有个化身到藏地。那上一个就是阿修喇嘛，阿修喇嘛的上一个就是阿修喇嘛的上师的上师，就堪布那嘎，堪布那琼那嘎。哦，他鼻子上都有个，他来的特别是鼻子上有个白色的阿字，所以阿修喇嘛鼻子上有个阿字，我亲自看到的。然后那个阿熊鼻子上有个阿字，那他的特征就这样子，所以下一个不知道是谁就不晓得了。嗯，但好像都是个传承的这样子。嗯，哦，啊，这个如果对他有信心的，我们带你们去在林彪别馆里面呢，它里面有个地下道，然后在那边，他们就说这个是。啊，不满意长了，但其实他在抖音上只要有信心，他其他都会加持你们的吧。这样，那有很多故事啊，哦，到五台山再讲了。然后呢，这是最好的上根了。然后呢，另外呢，就是你已经证到了见解，但是呢，就像刚到初地，初地呢，可是还没有到昼夜一如，昼夜一如至少八地以上才有办法了。啊，刚出地前面几地呢，可能还没有办法走，但是已经证到见解就开悟了。那这个时候呢，在临终外隐末四地的四大分解五根断绝后呢，他马上得到成就了，叫第一本境解脱。啊，这个有后面有四个解脱了。那这个在大圆满的通稿里面讲的比较详细一点。但是还另外一个就文解脱里面讲的蛮详细的。文解脱，那中文版下翻译啊，全都买得到，你们可以去买那本书，之前跟你讲过嘛，哦。那另外呢，就是其后呢，陆地成就内隐没之地，就明真德，就是红光、白光、黑光这样出现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灭尽贪嗔痴所生的八思法，这时候整个闷绝。这时候醒过来的时候呢，这是意识融入虚空，其实这大圆满的那种词语了。哦，你们可能听不懂什么呢？意识融入虚空的大光明境界，所以这个时候你平常就有修大圆满有觉受的见解的时候呢。而且你这个机制竟然很福报够了，这时候你就三五个禅定业也都要解脱了，就成佛了，那就说解就成佛了，哦，这叫第二本境解脱，所以这两个都可以算是极深成就，哦，第一本境跟第二本境都算那个极深成就，哦，然后呢，若极深没有得到解脱呢，呈现法性中的时候，一切显现呢，如子入母怀般容易本体。哦，如此安住就得到坚固，而正面解脱就是说，他这个解脱有分四啊。首先这个水遁套里面叫做，那不但我之前讲过，讲的蛮详细的，好像这个都不能跟你们细讲了，就是因为确实要观过顶才能讲。哦，那但是这个你们目前也不是那么重要，没有关系，反正你往生那刹那呢，只要对上师有信心，就跟着上师走就好，把意识提到上师的心中，就跟上师走就好了，这样最快。哦。所以大圆满里面它并不需要修什么特别的什么破瓦法什么的，什么没风了，这个没风啊，很热，把温度调低，调25度好了，没风啊。对对对。流转三有中阴时，这个三有中阴就是世间中阴。有一本书叫做《六中阴解脱》吧，好像是迦叶仁波切讲解的，连是这个福音叫六中阴。那六中阴呢，文解脱嘛，六中阴。然后有本书吧，迦叶仁波切他有注解，好像丁乃祖和丁乃玄翻译的，那你们可以看这本书。哦，那因为他已经公开了，你就看吧，那是大圆满的书啊。照理说是不能看的，但是呢，他就把它公开，就是给大家看，你们可以先过瘾一下，先过瘾一下。那这个六，他里面讲的六种中，平常我们这个活的时候也是一种中音，往生的时候也是个中音，哦，它有好几种中音，禅定中音、华信中音，它那个有些中音是在修行的过程中的中音，所以他讲中音就分得很细致了，哦。这个呢，我们在三有中阴漂泊时，就是现在了，就是世间中，就是我们这个提醒呢，上师加持哦，子欲得一切法门，要精进修啊，得到大安息地的解脱。这大安息地是有一个，那是圆满次第的一个见到位哦。圆满次第的修法呢，就是有五个瑜伽，这让大家施娱乐，加现大家变大现，见到这大安息，见到就开悟的意思哦。学道就是说一地到十地就学道。 无学道就成佛，就全大用、哦、所以这个因为每一个呢就圆满之地里面呢很大圆满企业，他们对这个成就的名字都不大一样的、哦、每一套修法它有自己的命名，所以密法是很特殊的，就是它这套修法呢、哦、这个升起生源之地它讲解的可能是另外一套的东西，另外一个名相的东西，但其实讲的同样的东西，但是它所以这个也是一样，是它这个对这种五道十地的它有另外一个名称这样子的，我们去讲五道就不讲十地，他只讲五道。那为什么密法比较少讲十地呢？因为呢，因为密法修行比较快啊，大圆满就四个就结束了，从开始修行到结束就四个步骤而已，四个阶梯而已，就结束了。那因为他进步比较快，如果你开火车过来了，你可能十个站，飞机过去就四个站就到了，这样。哦，所以就是密法修行，它有不共的那个加持力啊。啊，在前面的时候好像觉得好像修密法不怎么样，可是其实你真正进去修上去的时候，真的得到全能祖师加持之后，那密法进步呢，绝对不是显通可以比的，那差太多太多了。哦，真正修进去就知道了，这样子。哦，那这个呢，至尊三宝加持力哦，业果不灭的力。第十力，然后五等清净因缘力，回向华严愿成就啊、哦！所以这些都是一样吉祥上面这么讲，要祈求他们的加持和吉祥这样子。好，那后面我们换到回向，这回向是很重要的啊。就是说呢，很多人虽然你们都很会回向，但是呢，很多人不如好的回向啊。很多呢，很多人就我都劝过他。他们有些人不在这里的啦，在这里可能好一点。我就说你不要老是回向我的先生、我的老公、我的小孩，都回向这些事情，这些事情，你都回向当下害他都搞不清楚啊。你呢，他们不学佛，你把他回向给他，让他呢世间法更顺、更如意，没有障碍。你是害他还是帮他？你是帮他轮回，就玩得更开心嘛，对不对？那是害他还是爱他？所以很多人莫名其妙，我跟他讲过，他肯定每天都回向老公儿子，好不容易慢慢管吧，就是因为你的老公儿子越执着的话呢，你们全家就缠在一起了。坦白说，你是不是别人想着老公小孩子，你往生后你绝对放不下的，你现在都放不下，那时候怎么放得下？啊，现在天天都把所有功德回向这边去了，你解脱还有什么功德？你有什么功法解脱啊？因为我们总体回向的时候，当然是无量旁边替业众生回向之后呢。你个人回向这部分呢，它功德是有限的。你应该回向你自己，赶快解脱，回向你业力赶快消除，赶快解脱再度他们，而不是呢每一个都回向。哇，我这个爸爸妈妈、小狗、小猫、什么阿狗、阿猫，哇，我回向过好多阿狗、阿猫，太多了。回向在干什么？当然，如果他们已经往生，人家回向给他们解脱。但是呢，如果呢他们又没有什么大问题，天天回向这个也没什么意思啊。对，我们最主要把这回向解脱啊。佛法没有回向解脱，全部都变成世间法了。如果你不回向解脱，回向世间法，那全部都是在轮回里面增加轮回的因而已啊。那真是太可惜啊！这样子，就等于拿金块去打鸟啊。一般打鸟用石头就可以了，不需要用金块啊。你把好不容易赚来的金块，一颗一颗来打鸟，全部打掉了就没了，丢出去就没了。所以这个回向真的很重要，就是普照佛这边讲的很蛮细致的，所以你们多看几遍啊。第一个呢，我们要回向，把善根呢导向我所欲求的果位，然后发愿呢来获得无明果位的渴求。就是你心里想着，就想要成佛的话，那这个心里想的跟回向都一样的话，那是最好的。那有人心里想的是回向成佛，嘴巴讲是回向成佛，心里想的是家庭要和乐，老公要爱我啊，儿女要孝顺啊，回向这个心里也想这个东西，或世间把钱赚多一点，那就完了。其实回向并不是只嘴巴讲而已，心里想的是更重要。所以你要回向的时候，一定要心口一如，真正要回向出去，那力量才有。要不然你嘴巴念的回向那个，后面的那种各种方才真实的回向。前面都是一些众生，都是念念过，好像老师傅这样说有功德嘛。你一个人就一个功德师，跟师傅功德，那我就念一百个人就一百，全部中我就全部的功德，那这个功德全部在回向我的私人的事情，那全部都泡汤了。所以其实跟你心念想是很重要，所以说我们心念怎么想呢，我觉得那个是非常重要的。哦，那这个善根呢没有被这个各种因缘摧毁的时候，就是清净的回向。那所以这个的时候呢， 我们回向之后会有四种原因，哦，四种原因呢，它会毁掉我们这些功德，你修法的功德会毁掉的。哦，所以很多人没有，甚至是引导了，那所以呢，很多修行者呢，虽然很精进修行功法，可是呢，他可能一个生一个气啊，修泡汤了，他也不晓得，他以为是做了很多好事，生个气就泡汤了。我都不想讲这样的，有很多觉得真的有人这样的，我看得很可惜，他动什么功德也没有用，就这样子。好不容易修了大的福报，生一个气球都泡汤了，这样子，那就是拼了不一直上升了，拼了都按自己心里想怎么办，再忙怎么办，最后的果报就这个样子，那很可惜啊。那黄金朋友是算是跟我讲有点关系的居士，但是也不是在从来没有上过课的这样子，那那种就不管了，好像就是很可惜啊。只是看那么大的功德，一个生一个气球泡汤了，真的太可惜了。所以现在很多之前我也不晓得，真是之前我到在你之前，我真的不晓得回向这么多要注意的事情，而是到社长这才知道，哇，都已经没有注意到了，这样的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也要特别记得哈。所以你这个呢，禅修的时候，或是你持咒念佛的时候，有遇到什么事情要讲了，赶快先回向了，再讲，再处理，哦，所以这个很重要。你想说啊，我想说今天全部修完法，晚上再一起回向，这样当然也可以。可是就做一个最主要，中间你不能生气啊，中间一生气就泡汤了。这个是第一个会毁掉我们的善根，最厉害就是嗔心。你如果做了很多很多功德呢，那因为呢种种因生的嗔恨心呢，那这个四十节中所记的布施、持戒啊、所有善根，都一念嗔心中都泡汤了，这样子。一称能够摧毁千劫所积聚，施功善事的一切诸福善，这样子。那这个呢是最厉害的，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自己的那个，克服自己的心念了。这个真的是也是我们不管怎么样，你大乘修行的这个悲心跟菩提心，就是我们修行的重点了。所以这个地方是要用各种方法来调整了。好，第二个是傲慢心，你只要跟人炫耀一下。那就变成阳德了，不是阴德。阳德就是你讲出来后就没有了，就你炫耀善行的功德灭尽了。无论你所行是什么样善法，在步行者前坐的说，或骑马前站的说，他一听到此话，你此人修法善根就消掉了。所以呢，你在催眠之前呢，一定要先回向再催眠我。但有时候你讲这些事情，并不是以傲慢心，也不是以炫耀的心态，你是希望说，你做的是有什么感应，你就让他学佛，那不算炫耀。动机发现不一样，那不会破损你的善根的，因为你想鼓励他，我现在做了什么善根，就有什么果报，要鼓励他去修善行。那这个呢，你完全没有炫耀的心，没有傲慢心的话，这个绝对没有过失，功德不会泡汤，功德还可以增长，因为你是帮人家嘛，希望他来学佛的。所以这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如果你傲慢心、炫耀心，哇，做什么什么什么功德，哇，讲完就没了。所以一定要先回向，回向没有人再去操刀了，毛巾哈。然后第三个就后悔，那有时候也是后悔的，就是说，有时候好像做了很大的布施，可是这个，心觉得很后悔，这样，那这个善根也会耗掉了。好，所以说。有时候呢，我也没有希望你们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能够做多少算多少，然后就做太超过自己的能力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后悔的，会有点后悔财务啊，或出太多力的时候会后悔。那这个人宁可呢，就先回向，又再后悔。然后第四呢，如果呢，我们不是为利他而获得圆满佛果的回向，你这样子想到一次安乐果报，这样子就用完了。所以你这个我们的回向呢，我如果说他心里想的就只有替他儿子、替他家人回向，那就一次就完了，你再也没有了。那所以你就念动心咒什么，那全部变世间法，有什么意思啊？这个全变别人轮回的根，也变自己轮回的根，那就没什么意思啊。所以看你能不能放下，这个呢是放下，绝对不是嘴巴讲讲的了。说你自己修行多好，都不是的，就是看你这个回向当时你是怎么发心的嘛。对不对？回向的时候真的是回向给他们成佛解脱啊，不是回向给他们一些顺利无碍啊，那就是世间的回向啊，这样子的齁。这样有毒回向，他讲得很清楚了。就是说呢， 有的朋友就是说这个好像有很美好美食，你也给你加毒药，那这个呢你呢吃的时候还觉得不错，可是毒性发作就会受痛苦了、哦、所以呢因为呢我们呢虽然呢我们修任何法都有很大的功德，那这个呢得到呢真上身的安乐上，但是因为实执三轮，我们执着这个轮回的境、轮回的功德和回向者，而且执着这个世间法，所以它没有办法轮回能解脱，所以这个有毒回向。啊，第一个呢，有最好最重要就是要生殊胜，哦，生殊胜花心殊胜，哦，正念的很好的发心，发菩提心，然后呢无缘正行，然后再无毒的回向，那这样摄取的一切善根都是，才是真正的功德。如果没有依这三个三殊胜的作用，那真是有漏功德。那这个易熟果就是易熟果，就要成熟果报呢，就是人天福报。所以现在很多很多人，其实我们在泰国看到很多他们做的人天福报，坦白说，他们做这个希望说工作好啊，身体健康啊，都这样。那很多事业是师傅也是跟他这样讲的，因为我看他们都这样开始的。哦，你这样多做，还师傅就说啊，你多做什么功德呢？可他们很少说。先做这个大的功德回向，再做个人的回向，这是蛮可惜的。哦，那当然他们出家师父可能是不会这样，他们回向解脱吧。但是居士在做的时候，很多都是求人天福报的。我、哦、说这个呢，这个我们自己要注意啊。哦，并不是说你不能回向你世间事，有时候你真的有病魔障碍，人家家里有病魔障碍，这是可以帮他回向的。哦、可是呢如果他没有什么病魔，也没有什么业障，就回向他一切顺利，那就完了。你是让他在轮回待更久了。你把他遣除到现在轮回中的障碍，那是什么样？他不会思考的。一个人碰到障碍的时候，痛苦的时候，他会停下来思考，为什么这样子？是哪里错了？那是要修行。如果你把这个障碍都帮他排除掉的话，让他事事无碍，那他就是玩轮回就玩得更开心了。所以之前呢，我在常常帮人家打卦修法，在社大打经的时候，我常常帮他做这种事，然后想说，哦，这个法太秘法太厉害了，一打卦修法，那个障碍遣除了。后来被我上司说不准再做这种事，只有两个人可以做，两种事可以做：生病的、往生的、超度的。那需要超度一定要帮他，生病的一定要帮他，重病的嘛没办法救了，帮他这样子。其他的就不用了，就是这样子。所以你们自己要看一下这样子。当然有时候真的是你们是有些障碍，我还是帮你们了。但是呢，你这要看一下嘛，哦，就说真的你们是要求解脱了。做这个事情，如果对酒酒都有帮助，当然可以啊。如果酒都没有帮助的话呢，那你要观察一下，不要把功德都回向世间法去了，那就太可惜了。哦，所以这个呢，一定要记在三殊胜的回向所有善法，然后所有都进入佛菩萨的功德海中，那成无漏因了，无漏解脱因了。所以第一个呢，让我们替这些回向者一定要很诚恳的由内心发出来。这样，第二个呢，最重要就是你应该欠债一定要还，这个一定要还给他们，回向给他们。这样，只是你在其他人自己的事啊，这样子。哦，就至少我们这两个呢，让自他都可以解脱，这样最重要，而不是说让自他顺利啊。所以你们要考虑啊，你们刚有时候刚学佛的时候呢，当然你们要问什么，要打卦什么，都帮你们做啊。但是呢，后面对你有没有好处啊？你自己要想一想，对你家有没有好处啊？也是要想一想。有时候帮忙太多了。未必是帮他们啊，他们很顺利的，他不会想修行的，他就是玩下去啊。那这样是帮他轮回还是帮他解脱，也要观察一下，这样子的。那之前呢，你们刚学我说我就不讲了，可是现在你们学的比较久了，啊，这边讲的都是大圆满的上师瑜伽了，所以呢，你们自己要考虑啊，把所有的功德一定要往解脱方面走，不能再往世间方面走了，不然就是一直在打滚了，没意思了。就他们要学智慧啊，智慧的开启了。我说真实的用就是说水滴入大海，海没有关它菩提永远用不完的，就是这个样子、哦、所以我们把所有功夫用呢，一切自制的佛果大海呢，所以这个善根永远不会干掉的、哦、然后呢就是般若经摄受两条，就是以分别无分别智的行说行出世、哦、所以呢我们在我们圆满正德显空无比无缘慈悲心之前呢，我们是没办法做到这种真实的回向的、哦、所以我们就以随顺的回向为要、哦、随顺回向就是说，如果你在想不起这种回向完，就想说十方三世我怎么回向，我就跟他一样回向，这样也可以、 我说最简单的十方三世诸佛怎么回向，传人祖师怎么回向的，然后我就这样回向，这样就好了。那最简单的记者就是说，我出师的原文是普贤慧心意欲然，我是无量诸众根，就按这个样，就最简单的了。哦，所以朋友提到一个人，有人呢将所说上百的一切功德回向三界六趣无众生，就是圆满回向。那他这样是圆满回向的，但是这个是有点偏颇。他如是回向呢，已将回向的尽三界六趣众生回向的功德所修的一些善业善法功德和回向的自己三能值为实有，所以叫有的回向。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回向的过程中要记得三能体空的回向啊，它其实是一种如梦幻泡影的了，不是实有的了。哦，所以六八只有十有呢，它还是个有毒回向，这菩萨佛是啊这样认为。但是我们第一步先做到这个回向也可以了。第一步啊，出钱就是说替这种回向，希望他找到成佛。哦，但是不要只为十有，这样就好了。哦，然后要真的做到无毒回向呢，就是要三能体空这样子的。哦，但是我们现在只能做相似的三能体空。的，我们在回向过程呢，回向一些众生，这个过程呢，回向这个佛像的功德啊，众生啊，还有你啊，他们是本体都是空性的，然后要有这样的认知啊，那就这种不是啊，把它执着实有这样的回向。那有些人就回向，就过去的善法、现在的善法、未来的善法，全部回向这样子。那时候未来上还没有形成呢，别人的功德也不是我做的，那我来回向这样是不是如法？哦，那他就说呢，这个地方呢，我们真实见解还是不受时空跟自他分别的哦，它是一体的，无限的一体的哦，所以当下呢，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去证到这种新的本性、新的自性光明了哦，这种开阔广大的空性啊，但是呢。你以水洗以这个缘起呢，以这个水洗这个缘起呢，就可以有那种力量了，就有个力量出来了。所以我们要回向就替一个众生回向，十万亿众生他们所过去世、现在、过去现在二所再来就功德，帮他们一起回向，这样子的。哦，那因为心量大了，福报就大了，就这样了，量大福大，你自然有。虽然我们没办法证到这样的，还没有证到这样的角色，但是呢，因为你心有发这样的心，你力量就出来了。哦，它有个缘起在就是了。哦，还有呢，就是说呢，我们也要帮自己的三世的身体，过去、现在、未来身体要受用回向给众生。哦，那我们的受用其实就。一百年不用百年就完了，但是如果我们把身体生回向众生呢，会累积很大的福报，可以迅速整到圆满的果位。那这时候呢，你的身体跟受用呢，就可以利用无量无边的众生了。就像法王如宝跟阿修罗那一样哦，很多人看到他们的话呢，就会心生正念；，不能看到他们，甚至看到照片就不一样了，就觉得很大的加持，就这个原因。哦，这就是他利用，因为他把他的身体受用呢，三世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身体，全部都给众生，那么得到解脱这样子的。哦，所以因为我们都很执着我的身体、我的受用，因为你功德最后不用都回到自己这个地方来，所以这个地方你再放掉的话，那力量就大了，就断掉我执的力量就大了。哦，而且这个时候，以后你所有的你穿过的衣服，等你修到比较层次比较高，你穿过的衣服啊，你吃过的东西啊，碰过的东西啊，就有那个加持力啊，就跟法王一样啊，因为你把所有东西都回向给众生了嘛，所以呢，你这个以后你的身体跟用品呢、啊，都可以利益众生了、啊。像那个七世肉，连四个福藏叫做、七世肉。就是呢，那七世的这个成就者呢，他连续七世都是个大成就者。你只要吃到他一块肉呢，你就解脱了，你都不用修法。这叫做莲师呢，就是说呢，修行能够解脱的呢，每一个宗各派都有。 说呢，能够解脱只有我有。莲师他有五种还六种的那种不修解脱的方法，其中就是七识肉。他浮在里面的七识肉，我看过，就像沙子一样，红色的像粒，然后做成甘露丸的形式，像沙子一样。那时候有人拿给我两三颗，我想给我爸爸吃，结果三颗全部丢了，很可惜。我下次应该先吃一颗，因为只要吃到一颗，必定解脱。那就不用修解脱了，这样子。那有这个东西的上师很少。那是龙多货给另外一个居士，那居士呢就后来帮他一个忙，就说：“哎，我给你个好宝贝，给你三颗。”结果丢掉了，太可惜了。这样，哦，那个叫七世肉，就说因为他生生世世发行，把我的身体受用都回向给众生，七世都大成就者，他的东西，他的肉，你吃到一颗就解脱了。这样子，那他们那时候这是往生，就是需要把肉做成甘露丸给大家用，啊，那莲师福藏里面就有这样的东西，直接吃上去就解脱了，这样子。那还有呢，有很多解脱啦，触解脱啦，细解脱啦，闻解脱啦，见解脱啦，哦，这个解脱这么多，那个叫常解脱，所以莲师的秘法里面有很多很多啊。水解脱也是其中一种啊，所以说解脱方法特别特别多啊，所以你只要有信心的话，靠那个东西就解脱了，这样子。所以这个莲师的悲心比较不一样啊，还有这个末法时代莲师的悲心是特别特别的强啊，所以他的解脱方法特别多。就说你对上师没有信心，没有对一个上师有信心，但是你对他这个六个解脱的话一种有信心，你就解脱了。哦，好。然后这些都后面都是回向略送啊，那再来就是说后得转为大用哈。那这个以上略送完毕之后呢，这个是要总结本法。好，我做上你正念护持比较好呢，回本上面叫好叫感恩上师的加持，好，并告诉自己不要骄傲。如果做上昏沉出家，一般下座之后你要去归纳分析你这座有什么错误，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哦，要做一个总结，哦，所以我一般我们带你们成修完，我在教你们心得分享，就这个原因了。你们去总结一下，我这一座做得好还做得不好，妄念多不多？哦，当然不是妄念多来责备自己，而是妄念多，你会认识妄念，还是跟妄念跑，还是调整它，还是去压用妄念，还是去让它跑，还是去看妄念，让它自然消散。所以这个你就要去检讨自己，在每一座下座的人都要检讨自己。我刚做的时候不是说哇，好爽哦啊，不知道我每次都骂说打坐不是很爽啊，好像还要吃很好吃的东西，哦，好好吃哦，哦，不知道我说不是这个，修行就是要调心的，不是在那种角色上面在执着，那不是这样子的啦。哦，所以你们要去对治自己的烦恼，那慢慢要去分析，诶，这座哪里有问题需要调整啊，也有怎样，那是睡不够啊，穿太少啊，吃太饱啊，哦，或是心太乱啊，那是心里有想其他事情，或那个什么事情没有放掉，手机没有关机啊，怎么样，或忘了上厕所啊，都是啊，你每次坐下来就下座都要检讨一下，哦，那慢慢的调整这个烦恼习气，这样子的。所以每一座啊，这两性也是一样，叫每一座都要心态平衡来调整它一下，哦，好，然后呢，坐下的修持呢，我们修持外向跟内向圣相应法呢，在初定的时候要注意观想上师的形象和护持正念。一般你可以讲上师像在头顶上面，就观想上师坐在莲花上面上面，或走的时候可以想来走在右肩，好，哦，或吃饭可以上师想在喉咙，第一口气上师先吃到，我们都吃到这样。那虽然是把上师观想在心间，哦。那这个其他还有这当然还有其他的修法，然后在后面才能讲了。然后修行时呢，不管呈现你闲略的境界，一般呢你就是碰到障碍的时候可能还会想上师，但是呢如果你太痛苦的时候你还是会忘记上师的，一般是太痛苦了太高兴的时候一定会忘记上师的，太高兴的就很得意，哎呀，这功德不可思议啊，这个修得不错，像功德福报现前了，哎呀，很高兴。这时候一般都不会想起上师来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太痛苦的时候也忘记了。那中等痛苦的时候，嗯，还想得起来，喊一下上师救命啊，这样子喊一下。那很痛苦的时候忘记了，那就是没办法了。所以这个时候要锻炼，常常想的话，然后就自然 一碰到状况，不管好坏，你就想起来这样子，祈祷上师加持，或感恩上师加持，这样子。有好的就是上师的显现，上师的加持；倒霉的就是上师给你一些上师的智慧，就是他们磨练你的心性啊。哦，把所有的恩德都是上师来调我们的心啊。哦，很祈祷的这样子的，把这个恶缘都转为道用这样子。那这样虽然是意念造作，可是你意念呢？我们一直意念上师的关系，所以你的心呢跟上师慢慢就融在一起了。所以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哈、哦。因为上师相应法，它并不是说一开始就在法性无照的状态中，是不是要改造意念状态中？哦，因为上师有一个所缘境，透过这个所缘境，因为上师很清净的真道，跟佛一样的。那透过这个所缘境这个缘起呢，把它加持力呢，来唤起我们自信光明那个缘起，这样子。哦，所以这个很重要的缘起，所以它不是有迷信，也不是说哎呀。嗯，这个就是这个、为什么藏文叫喇嘛教，就这个原因了。喇嘛就上师的意思，喇嘛教，因为他们就天天呼喊上师，呼喊喇嘛这样子。好，好，所以那个我们初定的时候，听到一切都上师的显现了、啊，就是后头转到的护持方法哦。那不管你念什么心咒啊，那都是上师的化现。这个本尊呢，或金刚手、观音菩萨、莲花生大士，都是上师的。都是上师哦，显现是莲花清大师，本体就是上师，就这样子的哦。那就是慢慢要练习观心这样子的哦。那我们自己呢，看到这些，我常常发现教员发到网站去给大家看呢、啊。那这些教员呢，我们都要拿来对治自己的心念，哦，不要去对别人哦。有些不是这边居士啊，反正就是他看那些东西都是来对治别人的。这样呢，所以呢很烦恼，越看越烦恼。所以就是说，牛啊，饮水成乳，牛呢喝水以后它产生是牛奶，蛇呢喝水它会变成毒，这样子，蛇饮水成毒。所以呢，这个发这个东西给你们看是要调整自信的。那有些人就是，你要对治别人的，这就麻烦了，这样子。我们这里也还好了，但是有些人呢，我知道有些人不在这上课了，有些人的话就把人家对治别人。啊，看别人全部都是缺点，啊，甚至呢，哎，更严重都有，这样子，所以呢，这个只好自己好好调整了、啊，不好好调整，不好记好上师加持啊，这个迟早可能被踢出去了，啊，那有些人说，哎，我禅修的时候妄念纷飞。那下坠就好像没有什么烦恼呢，所以这个就是说初学的时候这样，这很正常。因为都没有，他说，我跟他说，哎，你们说妄念啊？我没有妄念啊，平时都没有妄念。我说啊，那你试试看。然后他现在打坐一下，眼睛闭起来，你什么都不要想。他一坐下，马上就妄念就出来了。哎，奇怪，我不坐多少，一坐就妄念。其实当时没有观察到而已，妄念太多到已经没有办法观察了，这样子。那所以我们慢慢的就是上座下座要调整到差不多这样子了。那下座是不容易，但是就是透过方法，所以你就是深呼吸几下，观察一下呼吸，心很乱的时候观察一下呼吸，好，再走路或再开车或做什么事。有时候很急的时候，你要先让自己放松下来，不然现在生活要就是一直赶，我一直想着下面要办什么事情，下很少活在当下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慢慢把心拉回来，那你才观察到自己的心了。如果一直在想这些东西，就观察不到自己的心了，这人生就过去了。这样忙一辈子，最后走的时候都不晓得怎么走了。啊，所以我们这个一定要好好的啊，多观察自己的心念啊。啊，护法呢，就是说我们修密法的，你修行的就不管了。修密法的话呢，一定会碰到很多障碍违缘。那这个时候一定要用护法来帮忙。那这个护法一定是智慧护法，因为智慧护法跟事业护法是不一样的。事业护法是很死的哦，他发了愿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你做错他就惩罚你，你做对他帮你。事业护法这个样子的哦，但是智慧护法就不一定了。智慧护法主要是修行中会帮你承办一些他觉得需要承办的事情，不一定按你的想法的。事业护法就是说，哎，我拜这个就希望他帮我什么承办什么事情，他就帮你承办这个事情。但是有时候会很麻烦的，他们有很多执着的，啊，所以帮我们都建议大家拜智慧护法。那智慧护法是他呢？有时候会帮你承办一些事情，你都没想到的事情，他让你承办，他帮你拉过来，然后有些障碍啊、魔障他帮你挡掉了，你也不晓得了，这样子。那所以呢，这个呢，修密法呢，一定要修护法， 哦，这很重要。那如果不是现在不是很想专修，不急没有关系。但是如果真想修密法的话，每天都要供应护法的，哦，哦，至少要供一杯茶啦，要甜的啦，哦，啊，酒最好啦。那房子呢，这酒越好的话，护法越欢喜啊。所以呢，就算酒啦，如果呢，看你自己的经济状况，你光好一点就好一点。如果一般平常大家供一般点了，如果重要事情要拜托他们，请他们帮忙的时候呢，啊，供好一点的，供比较丰盛一点的，不要说你自己不想吃的饼干没来供，那就不行了啊。然后呢，一般是要先修一个本尊法，再念这护法仪轨这样子的。所以一般呢，这护法就是说，包括你们世间法，他也会帮你们的，也是会帮你们的哦。那你们世界又没修法，修法的关系，所以他们世界法他们顺便都会帮你们一下的。那修久了就知道，哦，这个是很厉害，很多事情他们是非常贴心的啊，很多事情就遣除了很多的麻烦了，这样子。哦，那护法就帮完以后，就是在供洒到干净的地方就可以了。哦，嗯，那总之这个呢，三世瑜伽就分成外内密三种。那这个呢，我们刚开始还是靠外向的上师一下，慢慢到内向，最后到正悟的密相。哦，这个呢虽然很简单，但是呢你们要多看几遍。哦，这其实基本上不大会把它上课的很多重点都浓缩到这本书里面来了。哦，我们上课在雅馨上课的很多的重点都已经浓缩进来了。这本书呢你看得很熟之后呢，再去看吐露真言，这样子好一点。吐露真言比这个深一点了。哦，这样子。好了，有问题吗？在修三世瑜伽是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他后面呢，你们那个什么，这个实修的问答呢，你们就自己看了，我就不讲了，这就自己看了。哦，那有问题再来问就可以了。看一下菩萨会的那个 DVD 的光碟啊，你们可以看一下。哦，如果有空啊，看一下他的光碟。哦，这个呢，哦，他后面排了两个计划这样子啊。哦，你们可以参考一下。哦，然后呢，在258页吧，258。我们说呢，修行上师瑜伽有第一阶段计划，时间段。要修的圣瑜伽第一到六个月，哦，第一个呢能够背诵圣瑜伽的整个仪轨，哦，然后呢要掌握就是说前行共同外现行要点，那下次那个禅修时候教你们那个九节佛方嘛，哦，然后再初步掌握有相止观教学和坐上调和要点这样子的，啊，这个时候你要看书多看几遍，至少要看两遍是吧，哦，然后如果不懂要问了，啊，然后可以做书面的笔记。然后他说还后面要看金耀明镜，诶，金耀明镜里面有没有啊？啊？诶，没有印吧？哦，有印吗？金耀明镜？啊？啊？那你们可以下载下载好了。金耀明镜好像台湾还没有印，我记得还没有印呢。嗯，大陆是有印，这样。啊？其实他不一定有，要看看状况。嗯，但你去那边先找人帮我看，帮我拿一下，不一定有，要看状况。他有时候一下就花完了，那可以去，可以看。如果没有的，就去拿一下金耀明镜哦。哎，欸，就你们选一个就好了，这是普照佛的建议啊。他是他的建议，这样就是说他一般有一些大陆的弟子啊，然后他们就看这个两遍这样子哦。但是你如果看你对哪个圣师有信心，哪个传承有信心，你就修那一个圣师一下就可以了哦，法王子都可以。那你就把融合，你就选一个仪轨修，然后融在一起修就好了。那上师就是一个嘛，这样子。那当然你碰到哪一个佛都有信心啊，对，那个贤劫清佛都有信心，那么完了，你观两个佛大概就把机会回去啊，这样就是观一尊佛就可以，观一个最有信心的就可以了。你就去看那个，你小心你碰到很倒霉的是快要死了，你第一个想到谁？那就是他。看那是第一他想到哪个上师？哎， 那就是祈祷这个就对了。但是有人把你打死把你杀死，哇，就刚祈祷上师，这时候你祈祷是谁？诶，就那个上师，哦，第一刹那想出来那个上师，这样子，那绝对不是我，不要想我。我没有什么功德，要想我那个上师，那他们的圆满正悟，那就一个很好的缘起。想我那个烦恼业障太重，你想到业障的加持就不好了啊。那就是想那个具德的上师就可以了，色达雅线上师都可以啊，你们有信心都可以。好，那这是他一个普通的一个建议，所以你们可以参考这样子。如果你们尊修上师，也可以参考他这种修行的方法这样子的啊。那么上师要你们做笔记啊，每天一般要写，一般是要写那个日记啊，就是说修行日记啊，就是你先修行有什么样的心得，什么样的角色，身心有什么变化，有时候记录下来，那对你们可能是有帮助的啦。那久了就是说，哎，在环境前面一看就知道，哦，现在有没有进步，有没有退步就知道了。这样，但如果没有，没有认真修行呢，也就不会写了。但是如果有认真修行，你可以做一些记录。每天写个修行日记啊，不是写一般事件的日记，说哪边有很好吃的东西啊，这不用写了啊。这个呢是我要求写出来的啊，最主要还是要你要记录一下，哎，我们修行怎么样，有什么样的进步啊，身心有什么改变啊，转换啊，这都会有的，一定会有的，这样子哦，啊，这个是要去写的。那我们这个礼拜就上到这里为止，下礼拜要上什么，我来想一想再说好了啊。下一拜想一想上什么再说好了。精要宁静哦，这个我好像有，我看看找不到找不到。嗯，精要宁静，精要宁静也是蛮重要的，就是普照会有强调的修行重点，都强调很多啊。这个我看一下，精要宁静哦，我又考虑一下下次要上什么课哦，下次再讲，下一拜再想好了哦。有没有问题？这人上完了有没有问题？回去记得再看一遍，至少再看一遍吧。啊，如果真的在实修的话，你可能多看几遍，你可能一个月都看一遍，再看一遍，可能有不同的体会这样子。啊，因为他是他实修的经验指导了，这样子。啊，那天有发一个邱主任没有写的上师瑜伽，他那写的也非常好的，他讲的是非常好的。他讲的也是蛮直接的了。前两天我传那个邱主任，就是讲上师瑜伽的那个修法，他那个重点，他那个是因为他在台湾，他主要就讲上师瑜伽而已，他什么法都很少传的。当然他有灌顶啊，传法，形式上的传法，但是其实他所有众多讲上师瑜伽，所以他那个呢也是蛮重要的。但是他讲话比较直接，比较粗鲁一点这样的，但是呢他确实也是有正量的上师这样子，那那边也讲得很明白啊，嗯，啊，就是，你们可以多看几遍嘛，他那篇写的是不错，可以多看几遍，这样可能会有体会啊，哦，好了，我们回向，哦，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好。